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很高兴刚才主席报告我我叫阮小丽。不过主席说的很好，我很希望成为一只快乐他说叫乐小丽，我也希望我是快乐。在主里我们是不是都很快乐呀？感谢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通常会把人呢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是什么？大人物，对不对？一类人是什么？小人物，对不对？那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呢，对这个大和小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说在生意场上，那个资金多的就是什么？为大，叫大佬，对不对？那在官场上呢，那个权位重的被称为大，对吗？那在工厂里，技术高的被称为大，在学校里，那自然就是成绩好的被称为大。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有没有大小之分呢？前两天呢，有一个姐妹问我说，小丽，教会里牧师大还是长老大？在神的国度当中有没有大小之分呢？如果有的话，那个标准是什么呢？在神国里，怎样的人是被称为大的，是被神看为重要的、首要的、尊贵的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马可福音9章30节到37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神国里有没有大小之分？若是有的话，那谁为大？我们一起来奉主的名来读经，马可福音9章30节到37节，预备起。好，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安静一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穹苍都在传扬你的手段，诸天都在诉说你的荣耀。主啊，你是那位伟大的创造主。主啊，我们也赞美你，主，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你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将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出离了黑暗，进入你爱子光明的国度，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家的百姓。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就求你主耶稣在我们的中间设立你荣耀的宝座，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圣灵啊，求你开启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也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在神国里谁为大。主啊，将今天的时间无依无靠交托仰望， 主求你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也将站在这里你的仆人仰望交托。主，你知道他一切的软弱，恳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他，你的圣灵来恩膏他。主，愿施洗约翰的心智，我必衰微，你必兴旺，今天就应验在他的身上。因着你百姓的缘故，愿你赐给他活水的江河，让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是在30节到34节，争论谁为大。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他呢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山脚下赶出了门徒所没有赶出的鬼，之后他就带着门徒离开了凯撒利亚菲利比，开始一路南行啊，经过加利利。他要去哪里呢？他要去到耶路撒冷啊，他要上十字架。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段旅程。那在这段旅程当中呢，耶稣他要教导门徒，他要教导门徒一个属天的价值观，他借着各样的事情各个层面来教导。所以他不希望经过加利利的时候有人来打扰他们，所以他就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的行踪。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开始教训门徒的时候，首先说到，他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要复活。那这是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来宣告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害，他要死，然后他要复活。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门徒们他们并不理解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在门徒的观念当中，他们认为耶稣既然已经承认自己是弥赛亚，那么按照旧约的应许，这个弥赛亚会带领以色列人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会再建立一个在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门徒们就不明白，耶稣你既然要建立一个地上的以色列国，为什么你还要死还要复活呢？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不敢问。他们为什么不敢问？因为在这之前怎么样，彼得说了句，对吗？第一次耶稣说我要死我要复活，然后彼得怎么说？啊，主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然后就被什么，就被耶稣什么斥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一次呢，门徒他们就不敢回答，他们不敢回答。再从凯撒利亚菲利比到加百农这条路上大概是30几公里的路，他们就开始在路上什么争论谁为大。他们没有思想，哎，耶稣为什么说他要受死他要复活呢？没有，他们在争论，在争论既然耶稣马上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建立地上的以色列国，那我们谁会是耶稣的左右手呢？耶稣做第一把交椅，谁会做第二把交椅呢？所以他们在争论这个事情。那门徒们相互都不服气，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什么能力最强的，最有学识的，最合适的来做耶稣的左右手。因此他们就在争论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争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我们是否有争论？在和同事相处当中，我们是否因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而发生争论？ 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在我们同工服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争论？其实呢，让我们来仔细想一下，门徒们他们争论，他们的根源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争论？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我比别人强，对不对？他们都觉得什么？我更应该做什么？做主的左膀右臂。这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内心里面的一个骄傲和自我为中心。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也请你们想一下，我们也想一下，我们最近一次争论是为什么？因为什么事情争论？为什么要争论？是不是我们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是不是认为我们说的，我们是重要的？是不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席之地？所以，自我中心都是我。如果大家可以操练一下，操练什么呢？就是你不说我这个字，你看看你能持续多久。我曾经操练过半天的时间，我就不行了啊！我就突然发现，怎么说每一句话都有我呢？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尝试着说一下，不要说我，你就知道其实那个自我中心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这些门徒呢，他们在争论，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争论什么？哎，他们不吭声了。他们为什么不吭声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曾教导他们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他们现在的争论显然跟耶稣的教导不相符，但是他们怎么样，沉不住气，还是要争论。弟兄姐妹，这是像不像我们今天的写照？很多的时候发起争论，就我们觉得，哎，实在是没有必要为这点小事争论，但是不行，必须要争论，要争出一个对错，这实在是骄傲。前几天呢，我和我儿子和我丈夫，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家庭祭坛啊，三个人三个地方，每个星期呢用微信联络。有一天呢，我儿子就说，你们为我祷告啊，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我很想和她交女朋友啊。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很开心啊。对，我觉得秀安呢，我很紧张。我接着我就说，他信主吗？我儿子就说，妈妈你放心，如果我和他谈朋友，我一定带他去教会。啊，我说 OK， 好。我丈夫就说，儿子你真好啊，看出来你对我们很开放，你让我们知道你要找女朋友。那我就不是啊，我就说，儿子他是哪里人？他学什么专业？他是哪个年级的啊？那我儿子就说，哎，这件事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就不说了。然后我就说，那不行，你必须要说，你怎么可以不说呢？我儿子就说，妈妈你不要这样，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我还没，只是对他有好感。我说，那你要我怎么为你祷告呢？我说，来，你现在就告诉我，我现在就为你祷告。然后因着这件事呢，我们就争起来了。我儿子就，你越说你越劝他越不说，我这边就说你必须要说。我丈夫在旁边说，传道人呐，你是不是又靠血气行事啦？啊，我很感谢神，就是我有一位好丈夫，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神借着他来说话啊，来对我讲话。那我就说，哦，我就说好吧，那就祷告吧。那我儿子说了句话，说妈妈，说要靠圣灵行事，不要靠血气行事。感谢主。其实借着这个故事，我事后我就反省我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自我为中心，我们要掌控这件事，我们要知道，对不对？这源于什么？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有的时候扮演了什么神的角色，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的同工当中的服侍，如果产生争论，这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争论实际上是出于血气的表现，是人骄傲的表现。那么在小组的服侍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避免争论？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幸福小组，很多的时候我们呢都是近距离的同工配搭，好，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连最简单的事我们都可能争论。比如说摆椅子应该摆到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上，是不是大家也可能产生争论，对吗？好，哪怕是我们保食物，我们要怎么样，要今天吃不吃米粉，今天喝不喝汤，今天吃不吃饼干，我们也可能因此产生争论。其实呢，我想到有一节经文跟大家分享，是以弗所书的4章2到3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我们同工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争论是具有破坏性的。你知道吗？耶稣他在最后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他对门徒的一个祷告，一个大祭司的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保守门徒们合而为一的心。就是我们同工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合而为一，同心合力很重要。而撒旦往往就是借着我们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角度，主啊，来挑动我们内心的血气，让我们彼此发生争论，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了芥蒂，我们彼此之间就不合一。好，所以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与别的同工观点不同，看法不同，见这个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方式，才能够避免和同工之间的一个争论，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好，这句经文呢应用到我们实际的一个同工之间的合作，我想有这样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省察我们的内心的动机，我们做这件事或者我们这个观点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荣耀人，还是出于要荣耀我自己，还是这里面有我的私心啊？这个动机我们要省察。第二点，我们要用开放的心啊，来接纳不同的观点意见啊，用开放的心来接纳。或许神允许这件事发生，是要让我来补充，或许让我来改变，因为我是一个有限的人，对吗？第三呢，当我们有一些观点观念的不同的冲突的时候，那我们要用什么？温柔的心，用爱心，用和平的态度来沟通。那实在沟通不了怎么样呢？我们不要什么拂手而去，对不对？我们不要说哼，自己看着办吧，不应该这样。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它交给神，等候神，因为相信主什么无所不在，他不许可一件事不发生。当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就相信你要经历神。所以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说，竭力保守同心合一。好，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做各样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像这些门徒这样啊争论啊，争论谁为大，谁要做头啊。那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国度当中，怎样的人被神看重，被神称为大呢？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是在35节到37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国有三种人是被神称为大，被神看为尊贵，看为首要的。 第一种人是谦卑的人啊。那经文是在啊9章35节 C， 我们来看一下，谦卑的人是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那耶稣知道门徒们在争论，但是呢他没有指责门徒们说，嘿，你看看我还没上十字架呢，你们就开始争了，让我寒心呢啊！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呢，他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什么末后的啊。实际上呢，这就说出了一个世人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若想为大就要上爬啊， The way up is up 啊，这是世人的一个观念，对不对？你若要想做大的，你就要往上爬啊，不管你是用踩踏的方式、高攀的方式啊、争斗的方式还是谋权的方式，这是世界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神国的原则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你愿意做首先的就要做什么末后的。 The way up is 什么 down， 就是说想要为大你就要做小。大家知道吗？就是你要做为首的。耶稣说神国里你想做大，你想做最大的，可不可以？可以。你想做为首的，你想做最大的，你就要什么做那个最小的，你就要做那个最小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18章1到4节呢啊，就对这句话做了一个注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预备请。好，在天国里有没有最大的？有没有为首的？是谁？是小孩子吗？是谦卑的，像小孩子啊，是谦卑的，像小孩子。那实际上他在说什么呢？实际上他在说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且什么，凡事依赖神的帮助的人才是什么为大的，在神国里啊。那诗人呢，大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诗篇131篇1到2节，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啊。那你就看到大卫啊，他是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以色列的国王，但是他在神面前，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像小孩子一样完全的依靠神，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啊。那小孩子的生活是不能自理的，他每一步都需要父母，对不对？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他就是什么，一事无成。那神看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是渺小的，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也是无助的。神喜悦我们像小孩子依赖母亲那样凡事依赖神啊，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人是被称为谦卑的人啊。那耶稣大家都认识，对不对？我想请问，耶稣在圣经当中描述他自己是怎样的人？只有一句话，我们的主描述了他自己，他说，我的内心，我怎么样，柔和谦卑，对不对？他说我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对吧？要。所以呢，主他自己说他是柔和谦卑。主谦卑到一个程度是什么样呢？主耶稣自己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他是那位什么神儿子，他都这样说，他说我凭我自己不能做什么，父做的，父要我做的我才做。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的就是大卫，他也说，他说什么，重大的事，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我不敢行。好，那在这件事上谦卑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哈，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够谦卑啊？那在神面前我常常祷告说，我是一个主啊，我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也是一个渺小的人，和你创造万物相比我是多么的渺小，对不对？你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我呢只能活一百年，也是你给我的赏赐，这一百年在你永恒当中又是多么的渺小。所以我常常觉得在神面前我蛮谦卑的，你们觉得呢？你们谦卑吗？好，最近一个姐妹来跟我交通，结果呢我就发现我实在是不谦卑。她说，她说小丽，她说圣经的话和我们的生活要硬碰硬。我说什么意思？她说比如说我今天和一个姐妹用爱的真谛来祷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爱是不嫉妒，爱是不算计人家的恶。她说我就说我心里常有嫉妒，这句话光照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主认罪。我说是。他说你知道吗，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就是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nothing， 就说我们离开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哎，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你们做的每一件事都祷告神了吗？都祷告主耶稣了吗？还是有很多事说不需要祷告，这件事我可以搞定，是吧？耶稣说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然后这姐妹就说，小丽，这句话让我想到，若我在 有的事上没有祷告，显明的是我的骄傲。我就在想，很多的事我没有祷告，别人一个电话，小丽你过来一下，我现在有事啊，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我开着车就去了啊，我没有跟主祷告啊。有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一件事，我就按着我的经验就告诉他，你这件事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我没有祷告。在主看来这就是骄傲，我实在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一个谦卑的人吗？神喜悦的，在神国里为大的是像小孩子那样谦卑向主的人。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以奴仆的心智服侍人的人，那也是在35节，耶稣进而说，你们若要做首先的就要做众人末后的，然后说并要做众人的什么用人。那用人是什么意思？在原文当中 用人的意思实在是一个奴仆的意思。奴仆比仆人呢，就是应该更没有自由，奴仆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没有权利的，主权在主人手里的人。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成为最大吗？你的条件就是去做众人的奴仆。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在场的耶稣的门徒一定是鸦雀无声，因为这个标准和世上的标准完全不同。因为在世上做君王或者做大臣都喜欢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统管别人，以显示自己的什么权威和荣耀。但是耶稣却要我们怎么样？你要成为首先的，你要居首位，你就要怎么样？放下自己的权力，像奴仆那样去服侍神要你服侍的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成为领袖为首为大的条件不在乎奴隶，不 在乎能力，在乎什么？仆人的心智，在乎仆人的心智。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见证，是一位大陆的传道人，他曾经是一个学者，后来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读了神学之后呢，就神就派他到了纽约去牧养新移民的教会啊。那他本身是个学者，所以对他来说，他去牧养一群大陆来的新移民，对他来说难度很大，因为他要跨越很多啊这些文化上的，还有啊这些啊学识上的一些障碍。但是呢，这位传道人他非常努力啊，他甚至把他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二手啊家具和电器的一个仓库，因为在纽约有许多的新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教会的帮助。那他自己呢，也成为一个接送，常常接送一些新移民啊去办理啊各样的事情。他在这样的服事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教会里呢啊总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付出很多，但是弟兄姐妹呢在受洗之后呢，就用各以因着各样的原因呢就离开了教会。那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会说呢，哎，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是因为教会的牧师没有爱心。这句话呢就让他很受伤，让他非常难过。他常常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已经改变成这样，我都像一个做苦力的了，我已经不是个学者了啊！我来帮助这些啊新移民，为什么他们还说我没有爱心呢？他就在主面前常常有祷告。有一次呢，他就是带领啊三个小孩子，大概去参加 VBS， 那这三个家庭都是没有车的，那家里的小孩参加 VBS 呢，他就每天车接车送。其中一个小女孩大概是六岁的样子，那因着她有一个弟弟不到四岁是不能参加 VBS 的，那她就每一天接送这三个小孩呢去 VBS， 他们上完 VBS 之后再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中。她就发现这个小女孩，六岁的小女孩，每一次 VBS 结束，那老师都会发一杯饮料给他们喝，这个小女孩呢就拿着这个饮料从来不喝，就坐在车上。那这个牧师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喝呢？他说，因为我家里有个弟弟，我在这里吃了好多好吃的啊，我家里的弟弟没有，所以我把这个饮料带回去给弟弟喝啊。这个牧师就觉得这个小女孩非常有爱心，很懂事。 VBS 的最后一天，那老师就每个人发了一个大的波霸奶茶啊，那在车上另外两个男孩子呢呀就喝的很开心，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还是不喝。回到家，那这个牧师因着最后一天呢，他就来到这个小女孩家，就是和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做一些探访。当他在客厅和他的小女孩的妈妈做聊天的时候，从卧室当中呢就传出一阵犀利的哭声啊，他弟弟就是在那里大哭。那他妈妈和这个牧师就赶紧进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只见这个弟弟呢就躺在地上啊，就开始大叫大哭。这个姐姐就很无助的看着妈妈，就问他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姐姐说是我把奶茶给弟弟喝，他不喝了，他去玩玩具，我也想尝尝这个奶茶的味道，我就喝了一口，弟弟看见了啊，就在地上就开始大哭。这件事呢就给这个牧师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就回到家里，他就坐在主前，他就在想这个小女孩，他就想越想他越难过，他觉得他就是这个小女孩。他觉得很多的新移民，他服侍了很多的新移民，就像这个弟弟一样，他就在主面前很难过。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遍体鳞伤，但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轻轻地对他说，你把那一口也给他们吧。
看到我吗？耶稣说，你看到我了吗？效法我，把那一口也给他们吧。这个牧师因着耶稣向他显现，他就开始了全新的改变，他把他所有的都服侍在新移民当中，他把那一口也给了所有的移民。现在他的牧会，很多的新移民来到他的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或者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什么？要有那个奴仆的心，就是完全放弃自己权力的去服侍别人。我们很多的时候的服侍，我们愿意放下权力，不是全部的。在这段经文面前，我也向主祷告，我觉得我也是没有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权力，我也是有的时候看我自己的感觉，重视我在别人眼中的看法，我也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的权力放下，像耶稣那样去服侍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真的以一颗用人仆人的心，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去服侍别人的时候，神说自卑的必升为高。在神的眼中，或许我们真的服侍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受了很多的委屈，就像以赛亚书说的，以赛亚跟神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所当得的份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讲，你放下自己的权利，你当得的份在耶稣那里，在神那里，自卑的在神国里必升为高。当我们真的以一个仆人的心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神会高抬我们，在天国里我们是大的。阿们。是的。好，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服侍小孩子的人。耶稣更进一步的教导门徒要服侍谁呢？他就领过一个小孩子，耶稣对门徒说，你不要服侍那些比你更伟大的人，你要去服侍身边那些微不足道的人。那这个小孩子的意思呢，在当时的希罗社会还有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小孩子呢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啊，是一个像妇女一样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在这里呢是一个比喻，它代表着在社会当中那些无助的、没有地位的、没有权势的人。那这些小孩子可以是贫穷的人，可以是孤儿，可以是寡妇，可以是饥饿的人，可以是残障者，可以是无助孤单的人啊，也可以是受恶人欺压的人。耶稣在这里说，当我们因着主的名去接纳、去收留、去帮助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是在什么？坐在耶稣的身上，也就等于坐在神的身上。这样的人是在神国里居首位的，在神国里是最大的。我们都知道 Teresa 修女呢被称为爱的天使，她18岁就来到了印度，她在加尔各答呢建立了垂死者之家，专门服侍穷人，为穷人找到爱和尊严。她每一天都和她的同工们，就是一些修女们，从街道旁、阴沟旁，甚至有的时候是从火葬场、坟坑里啊，救起那些有病的、残伤的或者濒临死亡的人。有的人他们浑身溃烂，有的伤口的地方还流着脓，长满了蛆，身上爬着蚂蚁。他们大多数的人呢，一生当中一次澡都没有洗过。但是呢 ,Teresa 和修女们却用温柔的为他们清洗包扎啊，不抛弃 不抱怨，不嫌弃。许多人亲眼看到 Teresa 修女呢，从水沟里抱起啊被蛆吃掉一条腿的乞丐，啊，看见她呢，把额头贴在啊将要死的病人的脸上，看见她从狗的嘴里抢出来一个弃婴，看见她把艾滋病的患者紧紧地抱在怀里，说：“耶稣爱你，他在天上等你。”说有一位老人，他在进入这个垂死者之家当天晚上就去世了。他是特蕾莎修女从垃圾桶里找到的。老人临死的时候泪流满面，他对特蕾莎说：“是我儿子将我扔在垃圾箱里，我一辈子活得像只狗，但是我今天死的时候却像个人。”他去世的时候，印度为 Teresa 修女举行了国葬。出殡的那天，他身上覆盖着印度国旗。当他被12个印度人，他的遗体被12个印度人抬起来的时候，在场所有的印度人全部跪下，包括当时的印度的总理，向这位爱的天使表达最高的敬意。 Teresa 的去世被印度人称为失去了母亲。印度总理说，他抹去了千千万万人的眼泪，他是慈悲的天使，他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是什么？耶稣基督用重价，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将我们救赎回来。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去服侍那些小孩子那样的人，像 Teresa 修女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请问，谁是神放在你身边的小孩子？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需要我们安慰的人，需要我们关心的人，需要我们照顾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神国度里的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就像那个奥赞美主我们刚刚唱过的赞美诗一样，有一天神子耶稣他会再来，我们要和众圣徒一起站在他的荣光之中。可是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是不是去做了？我们怎么样来朝见这位荣耀的主再来？所以在神国里，让我们看到有没有大，有没有手，有的是怎样的人？是谦卑的人，是以奴仆的心智服侍人的人，是服侍小孩子的人。我们看到门徒本来是要什么相争守卫，但是耶稣教导他们，真正的守卫，真正的最大是要谦卑的服侍众人，甚至要服侍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服侍那些没有地位的，甚至他们没有办法回报我们的人。若坐在这样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什么？耶稣自己身上，也是坐在天父的身上。耶稣说，这样的人才是居首位的，为大的。其实，让我们想一下，我们的主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的一个典范？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是神，是吧？万有都是他的，他创造万有，万有都是借着他而有的。但是他却为了我们，他甘愿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但成为人的样式，他还怎么样？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在成为人的样式这33年，在马可福音当中，他什么？他像仆人一样的服侍人，对吧？他医病，他赶鬼，他传道，对吗？马可福音说什么？他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最后他没有罪，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耶稣自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此在腓立比书说，因着耶稣他是那个君王，但是他却愿意成为仆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不仅让他复活，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的都要什么？尊耶稣基督为主，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透过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属世的为大为高和天国的为首为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耶稣是最大，但是他却从至高之处变为最低微的人。今天神也呼召我们要效法耶稣。耶稣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耶稣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耶稣做的是什么事？耶稣做的就是以仆人的心服侍众人，为众人舍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将我们放在一起，一起同工。俗话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交也是如此。今天神把我们放到一起，你在一切的难处争论面前，你要想到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效法了耶稣，像仆人那样放下了我们的权利，我们是不是像仆人那样，像小孩子那样谦卑的与主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成为神国的大将吗？想不想？哎，大家都不吭声哎。你想成为神国的大将吗？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以奴仆的心智服侍人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服侍那些微不足道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愿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主啊，在你神的国度当中，主啊，为大为首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就是要去服侍那些微不足道的，服侍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就是一个像你谦卑谦卑的人。主啊，你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典范。主，你也告诉我们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个人就好比是一个聪明人，将屋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屋子也不会摇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那个聪明人，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在服侍小孩子的过程当中，主啊，成为主啊你荣美的见证。主，让我们越来越有你的形象，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起立，一起唱三一颂。